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15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日前呢，有一个抖音的中国网红呢，在巴黎去拍摄，然后呢，他人刚好那个时候是住在长荣桂冠酒店，然后他就发现说，这家台湾经营的酒店，在他们的饭店里面少放了中国的五星旗，然后呢，这个人就跟柜台去理论，并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呢，他就愤而退房，然后接下来他就在网上号召中国的民众要抵制，然后这家酒店呢，后来就被中国的各大这个订房网站下架，然后之后我们看到台湾的陆委会都出来严正的谴责说，这种行为啊，用这样的民族主义来干涉商业行为实在是不可取啊。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想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方式到底能不能够帮助中国这个国家增加脸面呢？还是反过来看，可能会让中国失了面子呢？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析与探讨。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王教授你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他是这个在纽约跟洛杉矶经常往返的律师哦，他的名字姓陈，然后呢他叫陈闯创医师哦，闯是那个闯过去的闯，创是创立的创，所以念起来叫做陈闯创律师。来，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王教授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想先请教陈律师吧。我觉得我们在美国住久了，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我们从来看不到美国的任何旅客哦，因为商家没有挂美国国旗而发火的事情哦，反而这个看到最近的这个新闻，中国的公民哦，屡屡在世界上做出很多很多这些事情哦，都是要维护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主权啦，或者是颜面啦。那么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新闻，中国的一个网红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最后能够让中国的各大订房网站把台资酒店都给下架的这个事情哦，你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是当然是中国中共啊，就是说在1989年以后，其实就是尤其特意强调了一个爱国主义情绪，就是当然其实在1945年之后，中共在长期的和国外的侨民，尤其是在和台湾对立的过程中，也强调说我们拉拢的最大的是爱国主义，是最基本的，就是它的统一战线嘛。但是到了89之后，尤其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那中国人一切向前看，那中共怎么样试图在这个凝聚人心，这个民族主义是一个他极其就是使用起来极其频繁的一个工具。在中国人经常知道，中国就是说还是今年骂日本，明年这个夸日本好，然后年再骂日本，然后再后年骂日本。在中国经常能看到，现在这个媒体上，在电视上能看到是这种什么反日的，因为中国至少是这个最近一次这种国际战争，当然主要的是以这个对日战争为主嘛，所以他就经常要炒作这样一种，就是说好像我们之前是受屈辱的，但是我们战胜了，我们现在强大了，我们不管是国力强大了也好，还是财大气粗了也好，还是说甚至包括他炫耀的那种军事装备了也好，哎，我们现在强大了，我们不应该再受别人欺负了。那当然呢，台湾问题又更加是一个特殊的议题，按照中国尤其是中国人普通讲是说啊，那这个中国是这个联合国五大理这个常任理事国内唯一一个没有实现这个所谓这个完全统一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这个没有统一的这一个问题呢，又是要和美国有关系，那这个中国在日常煽动反美这个情绪也是非常高涨的，要不然也不至于说今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的驻华大使前所未有的特意的批评的说中共煽动那一个反美的情绪。我们知道外交官说话一般是挺保守的，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中国这种问题很严重了。那连带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民众，尤其是说在这个过去20多年以来，中国民众可以更多的这个出国了。以前的时候，其实在整个90年代的时候，中国或者包括以前啊，中国普通的人民想出国是非常难的，甚至包括连护照拿都是很难的。但是当这个中国政府放开了，中国人这个普通人拿护照，然后普通中国人呢也确实是这个财大气粗，这也是事实啊，就是中国确实经济增长之后，很多人这个享受到了这个经济增长的那一个果实。虽然是不公平的，但是毕竟是这个基数大嘛， 那这些人就会出去看，出去看其中就是这就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过去可能说二十多年来，或至少是最近十几年来，至少是零八年以来，中国人其实经常有这样一个，哎呀，我们在国外好像又受到什么歧视了。其实对于人家那些外国政府或者外国普通民众来说，人家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的这个心理就非常非常脆弱，他就特别受那种说这几十年来培养的一种说这个我们受屈辱了，现在我们强大了，我们要，所以他就更容易啊，觉得说我们被人接受还有反应。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王中平教授。刚才你也听到陈律师的讲法，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其实追根究底就是说可能被政府操纵啊，就是哦，中国在过去的历史上很屈辱，所以现在好像突然之间这个什么事情都要，就是说要维护什么国家主权，中国的国家主权。你的看法呢？因为这件事情竟然后来变成中国各大网站，把这个台资酒店都给下架了，这个事情连陆委会都要跑出来说话，你的看法是什么？
第一，这个中国现在升起来，这个民族主义啊，高升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是这个老百姓要表示他的意见的，这个习政府根本不要去管他嘛。你就住旅馆，你有自由啊，是不是啊？你认为这个旅馆不好，你这个什么弄脏了也可以讲他。你说他不挂国旗就不高兴，那当然是啊，你是顾客至上嘛。这没什么错嘛，这是西方媒体就拿来找事情做，说他要表达什么呢？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是啊，是中国民族主义是高涨了，因为中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嘛，所以民族主义还是需要的嘛，所以这很自然就行。这一般人拿来做文章的话，你反现出中国的政府做法是很正确的嘛，让你们去发言吧，让你们去闹吧，这没什么，这对中国有什么损害呢？我都搞不懂。
嗯。OK， 好，来，这个陈律师，刚才你也听到了王教授的讲法，认为觉得中国的民主主义高涨，没错啊，是啊，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中国这个也许受了屈辱，这是过去的历史，现在站起来了，所以现在为了自己的权益，所以在这些地方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你的看法呢？你能理解吗？
我觉得是这样嘛，就是说，如果人们自发的有这个想法，当然是正常，但是这个。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批评政府的时候，批评政府的时候，这种言论会不会被删除？会不会因此被下架？会不会甚至说被政府抓起来？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在中国有些人说我要主张爱国，这没有问题啊。那另外有些人说，我认为说你这种形式不是爱国，你这种做的不好的时候，那政府有没有权利说把这个给哎呀删除他的言论或禁止？那我们才看到了，尤其是在这个奥运会期间，因为这个中国这个奥运是一个举国体制，和其他国家这种说业余的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举国体制期间，我们就看到了嘛，那中国发生了多起啊，不管是北京还是广东，都有一些微博的这些网民因为。发表了批评某些这个什么奥运选手啦，或批评这个中共啊，就中国国家的，甚至还没有批评政府啊，只是批评某些奥运选手的中国奥运选手的一些言论，竟然就被刑拘了，就是被抓起来了，这叫有言论自由吗？这当然是不是了嘛，对不对？如果民众有自发的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那中国的实力确实比以前上升了，这个民众自发的要求，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这个是，但有些人说，哎，我们认为说这种形式并不是说一个很好的这个维护国家形象的一个，这个有时候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嘛。那有不同看法的人，在中国现在其实就是发表这种言论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国有这种像侮辱国旗罪啦。侮辱国歌罪了，那他这个完全这个人可以说，你看这个长荣桂冠，他这个去挂中国五星旗是侮辱我们这个。那其他人如果在表示反对这种言论的时候就有危险了，那你是不是在侮辱中国的国旗了？
嗯，
那这种、
okay.
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就是说。
Okay.
是不是自发，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OK， 来，这个王中平教授，刚才你也听到了陈律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爱国这个事情啊，这个有不同的方法，但是这件事情感觉上好像只能够同意他的行为，不能够反对他的行为。反对他的行为就是什么外国势力啦，或者是你等等点点点点滴滴的。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这个讲两点啊。
嗯，
这个宗教自由啊，不只是因为你可以有信仰的自由，你也可以反信仰的自由，这都是属于你自己的选择。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呀？你要反就反吧，这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谈一个事情之前，一定要认识事情的真相。这个奥运会规定啊，业余的资格才能参选奥运啊，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根本没有了。你是专业的，你是职业的，这都可以参加，连这个哈林篮球队都可以参加。所以不要把几十年前的规则了，现在还讲，你现在讲 这个世界奥运是业余的资格，那不就笑掉牙了？你这个常识都落伍了几十年了。第二点，这是中巴黎会，等于是中国的奥运，因为它的车子啊、广告啊、什么声光啊，所有的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说中国也是在奥运里，等于讲是中国的第二个奥运。当然，中国的金牌数也是跟美国齐名啊，当然是很好了嘛，这也没什么好讲啊。所以你说是不是自愿？你要讲什么？当然可以嘛。中国这对还管这种小事情，这是不是无聊的很嘛？你喜欢住什么旅馆？你去评那个旅馆，政府还来管这种事情啊？我都不知道他脑筋是怎么想的。
OK， 好，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陈律师。其实重点还是在这里啊，就是说，刚才王中平教授的讲法就是觉得说，这个中国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格式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话，人民有他自己抗议的主权，或者是他爱国 quote unquote 爱国的方式啊，也许跟外面的爱国不太一样啊，因为，在美国你看不到任何什么旅客说，哦，你这家旅馆没挂美国国籍，我现在要抗议，可能会被人家笑。但是中国有中国的方式，需要理解人家的这个怎么讲过去的历史跟处痛吧。来，您的看法。
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中国这种自发主义的这个所谓的自发的爱国主义情绪啊，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受政府控制的。因为原因非常简单，那在中国的微博，我刚才已经举了例子了。如果真的有言论自由的话，那些批评奥运先生不会因此被抓。那么不管是谁说在美国说我现在要批评一个，不管是总统也好，还是美国哪个奥运冠军，或者不是奥运冠军啊，哪个奥运选手，他不会担心说 FBI 也好，或者加入的警察局也好，会跑到他家门口把他给抓起来。这种时候是要有言论自由，中国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中国的时候，这是中国自己的公安自己在宣扬那个例子，某某一个北京的哪个网友，广东的某个网友，因为说诽谤了哪个奥运会选手，然后就被抓起来了。在其他国家是享受不到，不是，我们是想象不到这种情况的。那同样的类似的这种爱国主义情绪是自发的，当然是可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但是在中国不是自发的，中国是在官场，是不是，是这个政府是要把它给利用起来，就可以用的时候就用，可以收的就收。那就像一个最简单的，在中国最大的一个啊，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扬声器啊，这个放大器，就是这个《环球时报》。那《环球时报》的主编，这个前主编胡锡进先生。前不久他发表一个言论，然后好了，这几天也会被禁言了。这个人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发声了。那我们可以想象说，他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官媒的这个爱国主义，就是专门传播民族主义情绪的这样一个人，他自己都拿不住那个底线，
嗯，
拿不住说什么都是安全的。那在中国怎么可以有的呢？那就是说政府想让你说什么你才能说出来什么。你以为是自己在说一个我想表达言论，其实不是啊。那为什么和政府不一致的那些言论不能发表出来呢？那个人为什么发表出来之后会被抓呢？这才是关键问题嘛。
OK， 好，
可以，当然可以表达自己爱国的情况，但是如果别人说我认为这种方式爱国不好，应该有另外一种方式，那个人不应该担心嘛，不应该担心自己的安全嘛。在中国可惜不是这个样子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民众啊，在这个中国方面，现在就是认为觉得说这家旅馆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哦，挑衅中国的主权，所以呢，开始呼吁说要下架台独企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台湾的网民则是高呼说，以后出国就一定要住这家酒店。Well， 这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探讨。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近年来有不断的中国网红啊，以爱国为理由，在世界各地帮国家争取权益。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能够理解这种行为吗？以及你认为这种行为是帮中国争了面子还是丢了面子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创律师，第二位是王中平教授。好，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王中平教授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就是有一个网红在巴黎住这个 长荣桂冠酒店，然后发现这家台资的酒店里面少了一面中国的五星旗，所以呢他就开始抗议，然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然后他就退房，然后呢就在网上号召中国的民众开始抵制，然后后来这家酒店就被中国的各大网站给下架了。然后之后就是陆委会，台湾的陆委会啊，政府的陆委会都出来严厉的谴责，说这种民族主义干涉商业行为是不可取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先请教王中平教授，现在这个中国网民表现的愤怒不满，就是说认为觉得啊，中国的主权啊，这个不能够这个挑衅啊，所以要呼吁大家要下架台独企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台湾的网民就说 OK 没问题啊，所有的国人以后出国就只住这家酒店。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中国的爱国主义它是有选择性的，它是需要被允许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它是一个受到管制的国家。那么中国政府允许的爱国行为，刚才你也听到这个陈律师讲的，就是说这种爱国行为并不是很恰当的，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啊，这个恰不恰当是谁来判断呢？经过西方媒体判断吗？那不荒唐吗？西方媒体有很多种，也有很多正确的舆论，但是也有很多下三滥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人家下三滥，对不对？我举个具体的例子，西方现在是双重标准了，太多了。奥运会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资格俄罗斯不能参加奥运啊？啊，就是因为他发动了乌克兰战争。OK， 那好，第二个，白俄罗斯为什么不能参加奥运啊？因为他支持俄罗斯，那更笑话了。支持俄罗斯的人很多啊，那这些那为什么不全部禁止呢？只禁一个白俄罗斯呢？这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吗？因为什么呢？俄罗斯不让进来，因为俄罗斯进来就把金牌抢了一大半去了。美国当然不愿意，西方当然不愿意啊，这个很可以看。所以西方的这个双重标准啊，一来就久了。我们要看西方舆论啊，稍微有一点判断。你不要跟着这个西方，尤其是低级舆论跟着他跑，他讲什么你就跟着他跑，也不用脑筋想想。那中国人要表示爱国行为是不可以啊，是吧？你就可以表示，人家就不能表示。你表示是自愿的，人家表示就是不自愿的。你凭什么乱讲呢？
OK， 好，了解。来，陈律师，陈闯创律师，刚才你也听到了王中平教授的讲法，说对，是中国政府允许的这个爱国行为，那哪里有错呢？允许就允许了，然后这个爱国的标准没办法判断的，就好像说我们美国的爱国可以把国旗做成内裤，也可以做成胸罩，这个穿出去或者做成泳装，美国国旗，这个没问题啊。但是中国有中国的这个他们自己的文化跟他们的标准。来，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非常同意，就是说确实不应该双重标准。你比如说，你不能按照说中国政府那个标准才是标准，不应该这样，应该人民有自己的标准。人民说我喜欢挂这个时候我就喜欢挂，我不想挂我就不挂。那人们有这个不挂的自由吗？有 ，OK。但是你对那些我不喜欢，对那些不挂的人，我不喜欢他，当然可以啊。你不喜欢就不喜欢是了嘛。但是那个人，这个那个所谓的网红，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酒店是中文的酒店，不挂我们国旗。那中文什么时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独有的语言了吗？不是啊。那即便是按照中华民国的话，中华民国的这个语言中还是讲中文啊，讲国语啊。那甚至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很多人也在讲中文啊。那讲中文的一个酒店讲中文，他就应该挂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吗？这个道理是没有的嘛。他并不是拿着一个什么奥运在那里讲话的，这就是这些中国人，这个新出来的这些中国人，他其实就是在这个要这个一个什么，这叫流量密码，就是说在国内，在中国啊，在中国煽动这种民族主义，吃这种民粹的饭，他自己这个在抖音啊或者哪里有这个粉丝，就是要靠这种东西。那你又同样的说。那问题就来了，一个人可不可以批评中国政府呢？可以批评这种言论呢？他在中国是做不到嘛？你在中国的那种，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干嘛？你发表这种言论，立刻，我要你人在中国国内呢，就是被抓了；在中国国外呢，就是把你下架了，把你给删掉了，这才是关键嘛？当然是这样，当然是我们反对的，当然要双重标准，就是说他可以批评，也可以反对。但可惜在中国看到的是，我们只能看到那些在中国政府支持的那种放纵的情况下，你才去支持，你看不到那种反对的。
OK，
因为反对的人没有这个自由，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OK，
绝对支持有些中国人，或者说相当多的中国人，说我自发的表示我出国之后，
okay.
我要表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那是你的自由，你的权利，当然没问题。那其他有些人可不可以批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呢？可不可以说我不接受这个国旗呢？那在这个时候才是关键。在中国没有这个，我觉得认为。
Okay.
在这种时候我们才要看到说双重标准确实是一个可耻的一个东西。
OK， 好，来，这个王仲明教授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哈，中国的网红现在可以用爱国来赚钱，然后马上争取到千万的这个点击量，然后让这个网红赚到的钱哦，这个可是大钱。就像刚才这个陈爽爽律师说的，说有很多人是吃爱国这口饭的，你知道吗？就说爱国在中国竟然可以是一门生意啊！如果在美国，你说你要去爱国，你说我是美国人，我爱美国，这根本不可能赚到钱。人家就说这需要讲吗？这个不是就是好像我很无聊一样。我想请教这个王教授，刚才你也听到了陈律师的这个讲法，认为觉得说这种事情是不可取的。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啊，这个是营业嘛，
嗯，
现在是资本税社会。讲商业的营运方针嘛，
嗯
你只要能赚到钱，你就去做嘛。这有什么错呢？
嗯，
你现在拿这个东西来骂，我不知道你的重点是什么嘛？你要讲人家什么东西嘛？
嗯，
是吧？这个东西既然你可以做，你就去做嘛。
啊，
你自己做可以，人家就是错误。
嗯，
那不是，这个不是自己想想看，不是有双重标准吗？你凭什么去骂人家嘛？人家要做了他去做啊，你凭什么去骂人家？这不是，我这感觉很可笑哦。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小事情，老百姓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做。你床单不，这个旅馆里面床单不干净你就给我换，桌子不干净就给我擦过，我要怎么做怎么做吧。我这个无限上纲上线，上到国家的层次，就我认为这个小题大做也叫无聊到极点了。
OK， 好，来，这个陈律师，很多事情不能够无限上纲，上到国家层次，认为觉得这个没办法接受。来，您的回应。
我非常同意这个王教授的说法，因为但问题来是谁在上纲上线？当然是中国网民在那里上纲上线嘛，他们是普遍的表达不满，说这个长荣没在长荣在巴黎的酒店没有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就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说这次就是一个台独的表现，要下架台独主义。那到底是谁在上纲上线呢？对不对？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事情，没什么了不起。哎，我不喜欢这个饭店，我不租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嗯，
是不是？确实是没有，这怎么就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呢？这其实说到底，这是还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他的军队还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就是针对着台湾去的，因为他们自认为说我们没有实现对台湾的占领，没有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那么在中国任何涉及到台湾的问题是极度敏感的，这种中国人民，你比方说一个很多中国人，绝大多数中国人其实不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说台湾从来没有一分一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制之下，那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文本上写了说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管制过台湾呢？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没有过呀。
OK，
那怎么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了呢？所以这才是这个事情的根本。那中国的人，就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了解在台湾问题上这个表述是可以多么复杂。他们有时候甚至说能够接受中华民国，有时候也是连中华民国都不能接受。
嗯，
那假如说长荣挂了中华民国国旗，那算不算挂中国国旗了呢？那中华民国算不算中国了呢？
嗯，
你要是我讲复杂一点的话，那中国人根本就分不清这个了。那所以最简单的就是说，那把这个塑造成外敌，说台湾是受美国的这个什么这个台独分子是受美国或日本，再加上一个日本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台独分子试图这个争取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就要打击这样意思。说甚至他们自己常讲的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说如果台湾人好像要独立，那就不是中国人了。
哦，
那不就是
OK 了解
是这个事情的主要的。
来了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王中平教授。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新闻，因为台湾的陆委会出来帮商家做出这个支持嘛。我要了解一件事情啊，你看到这个网红他这样子做的话，这个事情闹成这样，你认为他是帮国家争脸面还是会丢脸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说我这个不要像那么快的这个论断嘛，这个是一件小事情。
嗯，
这个我要讲的大事情是
OK，
自从开罗宣言宣布以后，台湾就归回为中国，日本投降书上不写的清清楚楚，什么讲台湾还没有回归中国，这就是完全不顾历史嘛，对吧？这个是对死亡嘛，这个好好读点书了解一下历史你再讲。第二点就说这个事情是因为台湾这个主权是一体的，治权是分治的，所以还没有完全统一，所以这个老百姓呢有些想法呢你是可以理解的嘛。我刚才一直讲了， 因为中国没有完全统一，民族主义高升啊，这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这有什么好讲的了？是吧
？OK，
台湾有什么草丛啊？你根本没有什么草丛啊！你去跟美国，这是那抱美国大腿也没有用嘛。中国要收回就收回吧，你也不是
来
能够干涉的。
王教授，我的重点是，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网红这样的行为，他去抵制，还真的这个网站，中国的网站，中国我在讲中国内部的这些网站，现在去抵制了这家这个饭店。然后你认为你认可这样的行为吗？你的看法呢？
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认可嘛。一个老百姓一个肚子，他的老他高兴在街上去游游逛逛，那你说哎，我要限制你，你这手不能这样摆，这个没有必要嘛。
OK，
这个国家去管这种事情干什么
？OK，
网红高兴做网上事情，你不是讲自由吗
？OK，
哦，真的给他自由了，你又来反对，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OK， 了解。来，这个陈律师，你的看法是什么？这个方式到底会给中国这个国家争取脸面，还是丢了脸面？你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在美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来，您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件小事情，就是说谈不上对中国争取脸面，还是因为它其实主要还是在中国国内消化，这个外媒啊或者说国际媒体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度啊也没有那么夸张了，没有像王教授担心的说好像是这个小题大做了，这个外媒纷纷炒作，也不是，人家也看不上这个话题。但是对于中国国内的这种民族主义煽动情绪来说啊，这个确实以后还会有。那只要在中共下定决心，在最终下定决心武力换台之前，这种事情一直都会有。中共各种各样的这种用民族的，好像用自发的表现出来对台湾的那种、对台独的那种敌意、对台湾的敌意，或者是对中华民国的敌意。我觉得王教授说句太好了，台湾其实已经是一个归于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名下了，怎么是说台独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但是中国人自己以为的说那个台独，那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这才是一个事实的观点。那些人确实是个时髦，一点都说的没错。那这样一种情绪呢，在中国国内的煽动继续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让人忧心的，
okay.
就是说会让中国让这个台海两岸的这些中国人们，这些人们不管是不是自认为中国人们，这些人们他们的敌意，双方的这种互相的仇恨意识了，这个不断的加深，我这才是关键的。这你现在在中国，你很难再能看到说那些主张说我们要对台湾有多么友好，我对你台湾有更多的交流的，这个已经很难看到，因为更多的是讲的是说，如果这个一个台湾人不讲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这个人就是台独，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敌人，那这种下怎么交流下去呢？
Okay.
这才是麻烦事。
好好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待会我们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谈一下、哦、这则新闻，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那么你觉得呢？因为近年来不断的有很多的中国网红啊，以爱国为理由，在世界各地帮国家去争取权益，你觉得呢？你认可这种行为吗？你能够理解这种行为吗？你觉得他们去争取权益，你觉得是帮中国争了脸面，还是你有不同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近年来不断的有中国的网红以爱国为理由啊，在世界各地帮国家争取权益，你能够理解这种行为吗？你看到这种新闻以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认为他们是帮中国争了脸面吗？还是你有不同的看法？还是你认为觉得说这方法恐怕会丢了面子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第二位是陈闯创律师。好，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咯。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你好，
嘿，
喂，
是你，请讲。
OK，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生意啊，并不是在争所谓的世界的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主权了、国家了怎样？你今天这个长荣，讲难听，你有长荣海运，你有长荣航空，我就请问，你们这些所谓的什么网红，或者是中国的，譬如说这些这个搭乘班机的人，你敢说你没有坐过长荣航空？啊，那我们在坐长荣航空的时候， 我看着旁边也有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搭乘班机的人啊，
来来，
对不对？
来来，我的意思说，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你觉得你认同这种行为吗？他们要帮国家争取权益，你觉得呢？
这个争取国家，这个你要从一个爱护的立场来看。如果你认为说，哦，我什么事情我都爱你，我都爱你台湾啊，那你我台湾人会被你感动啊。如果你什么都是背革我，我台湾人当然就不会被你感动，我就抗议嘛。
OK，
你永远都不可能拿到我的心嘛。
哦，好，好，好，我懂，我懂，就是爱有不同的方式，所以用这种强硬的方式，你说免谈，好行，可见你就认为你不认同，你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行为。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你好，主持人，
你好
吗？
是听到了。
是这样，我觉得我不认同过激的爱国行为，但这件事我觉得凡事都有两面，因为有某种程度上，这次是酒店自己把那个刀子递给了网红，因为他们当初的理由是说，他们挂那么多国家的国旗是来参加这次奥运会的国家国旗都挂上去了，但他就不挂中国国旗，所以他这个理由是有点师出无名的。因为你既然以奥运会的名义，那你当然就你就给对方一个口实来背革你嘛，所以我觉得他自己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OK，
但是如果网红运用这个呢，网红是有爱国主义情节，但同时他有一定的经济考量，
嗯，
所以我觉得不是100%的爱国。
所以 OK， 行行行，我觉得你分析很有道理啊。这个很多事情你知道吗，它不是一定是左或者是一定是右，它有些时候它就处在那个中间，你知道吗，矛盾的情节当中。这些人为了赚钱是不是干了这些事情，我是不是刚好这个酒店没注意发生了这个事情。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小事，但是连陆委会都要出来帮企业澄清的时候，哇，这个事情就大了，你懂吗？谢谢你哦，两位女性都加入我们的讨论，感谢你的发言，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对，我要回敬刚才一位讲友讲的，他要维护中国的公民，要维护他们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操，该怎么讲就怎么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一样的。那所以呢，中国的那个游客在国际上面也应该尊重这个商家，他们要怎么做，也就是一样怎么做。你这种你这就叫做霸凌。那事实上我们也不怕你霸凌好了，那没关系，一家一家在国际上全部你都是霸凌，你就都不要做，你就只是做你自己中国的旅馆，那也一样的。我们国际的旅客也不用去中国，那事实上我们过去拿他们中国旅客的消费水准是在他们强盛的时候，现在事实上中国都已经烂尾楼了，还能根本都出不了国，消费不了什么东西，不稀罕。
别这么情绪化。哇，我连接三位都是女性啊，平常我的节目通通都是清一色男性打电话来。 OK， 所以你刚才的重点就强调是说，这个旅店它是一个商业行为，而且它是一个私人企业，它不是外交部，外交部要挂什么旗帜，它需要符合这个国际标准，商业我就不挂你中国国旗，你怎么着？那你的意思说你支持商业啦。 OK， 好，我听见了，谢谢你，谢谢。来，我们大家都心平气和一下好不好？我们讲到这个事情好像大家好像那个血压都有点高，你知道吗？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谢谢你的参与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你好。
哇，还是女的，谢谢。我今天终于接到好多女生电话，来，请讲。
我觉得哈，首先你是先拿剪刀把这个中国国旗剪下去的，这是首先就是不对的，因为来参加奥运会的所有国家唯独就把中国的国旗剪下去，这就是刻意的，别人反对也有别人反对的理由。
OK，
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
OK， 那你觉得呢？这样他们的做法，今天他去抗议，他去这个赚了，
我觉得当然应该抗议了。你为什么独独要剪下中国的呢
？OK， 你知道吗？这个部分哈，中国的国旗被剪下这个部分存疑哈。但是我的意思说，它是一个商业行为，它是一个私人公司，
它不是存疑，这是事实。你可以翻看他之前的视频。
OK， 好，
他之前的总厨已经说了，他已经发了三次邮件给他的苏总。
Okay， 那你。
之前是在厦门工作过的。
OK， 没关系。那你觉得说你是支持这样的一个行为，你认为帮中国争面子是不是？
这不是争面子的问题，为什么独独一定要把中国的国旗剪下去？这不是争面子。我相信如果他把美国的国旗剪下去，把法国的国旗剪下去，把其他国家的国旗剪下去，我相信一样会有人反对的。这不是说光中国人去反对。
OK， 好，我觉得哈，国情不一样，你剪美国的国旗，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哇，那你剪啊，这是你的自由。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放在中国上面， 我这样讲好了，中国的国旗应该不能做成内裤吧，但是美国的国旗可以做成内裤，还可以做成泳装。 OK， 每个国情都不一样，所以法国的国旗可不可以做成泳装？可以，但是我觉得中国可能不行哦。这个每一个国家的文化跟制度都是有差别的，好不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的参与。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我觉得哈，
嘿，
是这样，人出了国哈，就不要用中式思维。他是私营企业，他又不是在中国的国土上，他挂哪个国旗是他的自由。如果是在中国，你能挂那个这个青天白日这个台湾的旗子吗？你也
不
允许吧，对不对啊？
对，
他不喜欢你，可能有一些理由，他觉得你可能不是特别特别民主的国家，
嗯，
对不对？他可能作为一个台湾老板的话，他可能更感觉，
嗯，
你总是在飞机上在那绕来绕去，他心里有生气啊，所以他不愿意挂。你有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制裁他呀？
Okay，
对不对啊？
来，我
先，你们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你认为你是爱国，他认为他是爱台湾，对不对？这个就没有办法说了。
我的意思，
如果是在中国，他得按照中国法律；嗯，他在欧洲，你怎么能说哎，你必须挂哪个国旗呢？
Okay，
他要问你，哎，我如果在北京，我可以酒店里挂台湾旗吗？你肯定也不让。
OK， 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问题是，现在是由这个网红，他以爱国为理由帮国家争取权益呀，啊。我的意思说，你赞不赞成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不在那，因为他是为了流量，他为挣钱，他分我钱了吗
？OK，OK。
哦，我看了，我还给他点赞，我傻子呀！
没关系，你这样不是就是觉得说，好像帮他点赞的人全都是傻子，没这么严重。OK， 重点在这里，他确实营造出来了新闻，还有他也营造出他的点击率。所以我们才讨论他，而且他确实对台湾的企业造成了影响，所以他是有他的 impact 嘛，我们才聊嘛。好，感谢你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喂，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的一种泄愤呐。
我现在谈网红，我现在讲说他们以爱国为理由帮国家去争取权益，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这就是跟台湾人对着干嘛，就是不硬碰硬嘛。
嗯，
你那个国旗就那台湾人的那在奥运会运动场上不准拿出台湾的国旗，连台湾的什么标语牌都不准拿出来，那你觉得这是不是屈辱啊？他要不要反抗啊？要不要抗议啊？他就把这种方式来抗议嘛，这就是台湾人一种抗议中国大陆霸凌的一种方式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我
国格不国格，你有中国的国格，你有台湾的国格吗？没有嘛，对不对
？OK，
你占什么国格？你他妈就是爱钱嘛，你什么爱国呀？你真的爱国？这跟那个什么事情，经过深深去尿尿。是不是英国的那个钢琴事件都是一码事
儿
嘛，对不对
？OK， 来，理解 ，OK，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它有它的一定的影响跟冲击啦。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哎，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他这个长隆酒店呢，他有权。任何做任何的事儿，那中国人呢？其实这件事儿上，台湾的当局已经发声了，但是中国当局都没有发声。这件事儿首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人民有充分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有言论自由，有人权了。第二，这个饭店长隆集团既然敢这么做，
来，我觉得你又开始。 很多东西都开始用你的那种方法去猜测，或者是这样。我现在讲的是这样子哈，他的焦点不是在这家饭店，这个焦点是在这家网，这个一个网红，然后可以引起在中国的这个网站全部都让他下架。我要问你的是，你支不支持这个网红的行为？你认为这是不是爱国？你认为是不是帮国家争了面子，还是丢了面子？我不是在讲，我不是在讲企业，我在讲网红。来，请问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跟这个国家争面子、这丢面子没关系。为什么呢？这是群众就是个人行为，看有他既然是网上振臂一呼，不见得有多少人响应。如果造成这么大的后果，就是说好多公司啊，国内旅游集团都把长荣下架，还有长荣海运呢，还有长荣货运呢。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说明它代表了公平正义，人的价值观，你这没办法。这是
OK 好，但是别忘了。我们刚才这个陈律师也谈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是国家给你的言论自由，不是你的言论自由，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喂。
哎，赵姐你好。
好。
我觉得是有负面的影响。
怎么说？
因为这个你要闹这个民族情绪的话，你在大陆闹闹就好了。到了国际上面，这个样子的话，那尤其现在世界各国都需要台积电的晶片，所以大家都等着人们看笑话。我觉得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OK， 好，把台积电拿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啊？没关系，你有你的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 ，Hello， 你好，
喂，你觉得呢？
我觉得非常过分，他们这件事情做的不是酒店过分，酒店他既然是台湾的老板的酒店，他想挂什么国际是他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呢？你只是一个客人。你愿意进来你可以进来，你不愿意进来你可以走，你为什么要去抵制？我很反感国内大陆现在这种抵制，逮谁抵制谁，你抵制得了谁？你别用波音飞机啊，你别开日本车了吗？干什么呀？动不动就这样。然后老外怎么看我们海外华人，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这个网络博主他们是体制内有人的，他们两个都是在成都，老婆老公都是在成都，他们是在有体制内是有人的，不然他们不会这么火的。我怎么跟你透露这么多？大概
别透露。
大概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是在政府有人的，所以他才能当网红，所以这个事情才起得来。才会把长荣航空下架，跟航空公司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很纳闷，我就搞不太懂他们这个脑回路。现在国内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已经到了疯狂的一个情况了，他们再不改观，以后可能会出大问题。
OK，
好吧，谢谢。
OK， 好，谢谢。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哈，就是这么多人爱国，怎么就他最厉害啊？有道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网红，都是那种爱国的不得了的。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的这个特别有冲击性？好，谢谢你哈。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华林你好。
好。
我觉得我对那个网红有点理解他们，好吧
？OK，
因为呢，我是感觉到他们能够千里迢迢跑去巴黎看奥运会，他们肯定是对他们自己的祖国就是有种这种感荣誉感的感觉。然后他住的酒店呢，就别的国旗全挂了。
来，我理解，我们不重复哈。我的意思说，你支持他吗？你认为他的行为是不是帮中国争了面子，还是说这个事情恐怕不可取？你的看法呢？这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他也算是争了面子，因为呢，他其实是看到了歧视和不平等。
Okay.
他只是要求平等，并不是说要求说只挂中国国旗，
okay.
他并没有要求说特权。
OK， 他有没有看到其他的国旗？我不太清楚哈。但是如果没有挂美国国旗，我觉得我们美国应该也不会怎样。OK， 就像我之前讲的，我们国旗是可以做成内裤的，好吗？来，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探讨的就是有关于中国的网红以爱国为理由，在世界各地帮国家争取权益，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看到这种新闻跟这种行为的时候，你是能够认可吗？能够理解吗？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最后呢请线上两位特别来宾每一位您有40秒的时间来跟大家做总结。我们先请第一位王中平教授40秒，谢谢你。
OK、这个中美关系啊，现在这个关系啊陷于低谷，所以美国啊就利用台湾当局啊作为对付中国的一个棋子，所以台湾那个执政党也见识了，把台独气焰高升了，所以中国网民啊对他有所鞭笞啊，有所责骂，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台湾的这个陆委会也宣布金门那个沉船事件啊已顺利解决，也赔了偿，所以应该没有问题了，两岸之间的旅游啊交流啊将会尽快恢复。
OK，
一个好现象。
好，谢谢。来，这个接下来最后的时间40秒，请陈闯创律师来做总结。
OK， 非常简单，我想讲两点。第一，我觉得中台关系高度敏感，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中国在海外的企业，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挂中华民国的国旗的。我个人对此啊，对于中台关系越来越差是感到非常遗憾的。我其实更想看到的是，像长荣酒店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民国国旗都挂起来，或者其他的那些和这个中台没有关系的酒店也都能把这两个国家的国旗都挂起来，这才是我希望看到的。可惜呢，就第二点，就是我们非常难看到的，因为像在中国这个地方，其实不存在言论自由。那像这个网红为什么他能这个吃的这个爱国饭，是因为在中国政府知道一个情况下，他想去获得点击率，他就必须制造出一个说他是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可以，不然的话他就吃不到他的那个流量。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就只能有这个下场。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王中平教授以及陈闯创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了，再见，拜拜。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